所提出的圣经。先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看以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抹腹里分别出来又赐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们回头过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跟以色列人面前显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我们看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最后一处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但昨天我们接到香港的电报，在与陈弟兄电话中联络了之后，我个人的里头不光是失望，也就是非常的着急。我自己从前不认识陈金辉弟兄，是1972年第一次来 COS 聚会的时候听过他的讲道，从他身上得到很大的帮助。当时我们就盼望邀请他1973年在这里的夏令会请他来，他那个时候时间不能分出来，好多次的接洽，他答应今年能够来到我们中间，但是没有想到昨天的电报，因为他的病不能来到这里。同工们要求盼望我能够在这个聚会的信息的里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交通，我实实在在感觉到着急，感觉到非常的沉重。但是有一件事 是叫我还能够在主面前放胆的接受这一个的托付，乃是看见圣灵实在的过地弟兄姊妹中间动了善功。我们实在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报名来参加，有远的从天使世界来的，从加拿大的维尼佩克来的。三天前我们接到电话，有一位就从 San Francisco 特别赶过来。今天早晨我再接到陈崇辉牧师的电话，他要礼拜天夜里的飞机赶过来，我要参加礼拜一上午我们这里半天的聚会。所以我相信神在远处和近处吸引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到这里，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失望陈牧师不能来，但是我们绝对相信这是在神的管理之下，是为着圣灵这样的做，我才要求弟兄姊妹能够为着这一个聚会祷告，也为着我祷告，能够在这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我本来是预备有一个专题来讲到使徒保罗的生平与志士，这一次只能够把它改了，来从使徒保罗的生平来看引道与侍奉。从使徒保罗的生平来看引道与侍奉，我相信以前来参加这一个纽约夏令会的人都记得，我们头三年的夏令会主要的中心那是重在爱主追求生命上的长进，第四次第五次的题目是重在侍奉的原则，特别关于教会的生活。去年开始我们觉得更亲切一点更实际一点的盼望能够重在如何在神面前侍奉神。今年我们所评定的题目引道与侍奉，那是重在两方面。一方面为着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对圣灵的引导不够了解，盼望神给我们有清楚有详细的话语，叫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圣灵的工作，特别是为着圣灵有许多神医浇灌在人身上，有方言有点神的启示的工作，叫许多人搞不清楚。我们盼望能够知道到底在神话语的里面圣灵各种的工作和引导是如何，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乃是相信这次来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心侍奉神的，我们在侍奉神的这一件事情上该有哪一方面的学习。我们不盼望是讲到单单讲到侍奉在外面的活动，单单讲到侍奉外面的技巧，我们盼望能够着重的我们像旧约的大祭司一样进到至圣所侍列在神的面前。由于我们这样侍列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当作祭物献在坛前，叫神从我们身上先得到了满足，或许神会记住我们在别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宁可注重室内在神面前的学习，过于注重外面所有的工作。但是我们绝对相信，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室内在神面前的话，神一定会接着我们在外面有许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切切不能把因果颠倒，他外面的工作那是由于侍立在神面前所产生的。侍立在神面前与神之间的领受有多丰富，我们外面的工作才会有多少的能力。在神面前受的引导能够确定，在外面的侍奉才会有更大的功效。外面的果效是由于在神面前侍奉而来的。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方面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全圣经的里面 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侍奉的光景能够给我们看见神的带领的，像使徒保罗一样。主耶稣是神，他亲自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他没有一点软弱，他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他身上有许多的表现叫我们非常的佩服，但是也有许多的时候叫我们有一个叹息，因为我们比不上他，他太高了，他生活所表现光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太低了，好像我们够够不上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服侍。但是神在人类的中间却出也拣选了一些人，这些人经过神的呼召，经过神多年的工作，然后在神的面前有非常好的表现，有非常有果效的侍奉。这一些的人与我们的性情相同，这一些的人与我们同样的软弱，这一些人也与我们一样从幼稚软弱中间受主的恩典逐渐的栽培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光景对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帮助。我们刚刚读过那几处的圣经，使徒保罗不光在以弗所书的一章给我们看见神乃是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的，并且他在加拉太书里头更确定讲到他自己说，乃是神从他母腹里把使徒保罗分别了出来。这一个的保罗乃是神的亚拿尼亚说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器皿，要在君王诸侯的面前宣扬他的名，来做他的见证。这一个的保罗我们会看见他能够在哥林多前书讲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这句的话按照说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敢讲的，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只有软弱说，但愿你们不要看我，你们只要去看主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值得别人来看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给别人来看的，我们有谁敢说叫人来效法我的。但是使徒保罗身上神做工到一个地步，他能说一句话说，不光他说，神把这个话写在圣经的里面，说你们敢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的，实在能够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的保罗在神的手中经过神长期的带领，这一个的保罗在神面前受过他那样明亮的启示，这一个保罗一次过一次在异象中看见到神的指示，这个保罗有经历了世家极大的痛苦，不光是外头环境中的痛苦，加上受的压力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并且我们会看见他内心里头的着急，外面教会的重担一直压在他的身上。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一个人把福音从安提阿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的四围，借着他的缘故把福音传到了罗马，传到了西班牙，而在那一段是在教会的非常艰难，到罗马帝国极大逼迫来到的时候，使徒保罗还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的。这一个的保罗实实在在是神所特别用的一个人，是神工作所做的神的一个杰作的一个品，能够叫别人看见成为我们的榜样。使徒保罗不光能够成为所有圣徒的榜样，使徒保罗对着侍奉主的人像提摩太一样，他的提摩太后书里头对提摩太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使徒保罗一点都没有避讳，告诉提摩太说，你是跟着我学的。
我在神的面前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承担什么事，我是凭着那一位呼召我的神、恩待我的主来侍奉神的。在他的侍奉神的里头，没有辜负神的心意，在侍奉神的里面，能够叫神的工作那样的明显表现出来，不光表现在他身上，就经过他也表现在年轻的同工身上。他到老年能够对提摩太说，你知道你是跟谁来学的。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见，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神实实在在得到了有一个的人能够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榜样，看见人在神面前的侍奉是如何的侍奉法的。所以为了这一个缘故，我们需要来看使徒保罗的生平。但当我们还没有来看使徒保罗生平的时候，我还愿意先大概的提起保罗的几方面的事。头一方面的事，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里面，主耶稣说到天国的比喻，说了比喻，到了最后他就有一个结论的话，他的天国好像文士从仓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如果看的话，主耶稣前头已经讲过六个比喻了，所以六个比喻讲完了，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这些比喻都懂了吗？门徒说懂了。懂了之后了，主耶稣再加上一个，天国要像文士从仓库里头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里能够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天国开始像撒种的那样出去撒种的，天国是渐渐是受到了破坏，以至于变质，像一个芥菜种却长出大树来了。在天上的飞鸟所遇到的魔鬼都知道在那一个的树的里面，然后给我们看见到最后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神要来揭示这个世界，像撒网的人要把海里头有贵重的、有卑贱的把它分开。到了最后，主耶稣说，能够叫这天国一切的比喻都实现出来的，是需要有人像文士从仓库的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个人很相信，主耶稣所提的那一个人能够从仓库里面拿新旧的东西，不是彼得，不是约翰，那一个那是曾经在加玛利门下受教，曾经对于生旧约的律法非常的热心，又在大马士路上蒙到神的光照，而里头明亮，对着以前所有的知识有一个开启的认识。从他的身上，实在是借着旧约的圣经里头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有一些写世界历史的人来评论到基督教的时候，说基督教的教义并不重在耶稣身上，基督教的教义是由于保罗而来的。那么这是一个外行话，那在外行就来看的时候，你我去读整个的新约，会发现主耶稣所讲的道好像不多，就是好像使徒保罗所讲的好像比主耶稣更多。当然我们在圣经上知道，如果问保罗更知道，他绝不敢承担这样的事。主耶稣实在是把真理按照原则的、按照概括的都讲了，使徒保罗是把里头的内容更加仔细。但是你一般的来看的，的的确确使徒保罗写了七封的书信，在那七封书信的里面，把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把人领受救恩之后在神面前生命的长进，在神面前该有侍奉的态度，一直在侍奉的原则，遇到最后的目标，使徒保罗清清楚楚的都给我们讲明。如果没有使徒保罗的话，我们可能到现在对着因信称义的救恩还不够怎么明白。如果没有使徒保罗的话，我们对于我们蒙恩之后的身份、蒙恩之后所得的荣耀的盼望还不够让我们明白。我们会看见神实实在在就是使徒保罗这个人把他救恩里的内容
那样仔细的，那样明亮的，一点一点的给我们讲明了出来。不光是正面的，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把神要给我们的救恩讲明出来了。我们再去看当初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会看见神兴起使徒保罗来，那一个时候的教会虽然把福音在犹太人中间已经传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犹太教的那些说法已经掺杂在耶路撒冷那一半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会看见渐渐的教会中间不仅是外面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教会有一个比罗马帝国的压迫更危险的，那是内在的对着救恩不够的了解，有把神给我们的恩典与旧的律法掺杂在一起。当这个东西掺杂的时候，主要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哪座有名望人的介绍信来到了亚细亚，来到了其他的地方，来说到说你们信了主耶稣之后仍然要受律法，仍然要受割礼。我们会看见这是经过使徒保罗这一个在神面前是那样的明亮的，然后到耶路撒冷和使徒长老们开会，最后把这一个事情清楚过来的。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如果神当初没有兴起使徒保罗的话，恐怕今天我们所有蒙恩的弟兄都要受割礼，我们所有蒙恩的人还是要回到旧的律法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他遭遇到有一个大的仇敌，有一个大的艰难，他不仅是不信的人的给他逼迫，但是教会内部在真理上不够明白，以至于跟律法掺杂的软弱。这个的软弱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用了极大的能力，也几次上的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使徒们长老们的商量，才把这一个东西定规下来。我们再会看见当他在这短短不过只有30年左右的服事的时间的里面，在教会已经渐渐落到外面和里面软弱的地步。教会除了犹太教的搅扰之外，希腊的哲学已经成为教会中的难处。我们会看见他所写的哥罗西书，他所应付的就是希腊哲学的难处。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哲学的思想把神就完全抽象化了，把神的思想用人的智慧来了解，注重人的智慧过于神话语中的权威。我们会看见教会在这个光景中间，在神面前敬虔亲近神说明的生活渐渐的减少，而偏重在外面学识上的研究，外面理论上的讲解。我们会看见在那一个的时候，只有使徒保罗一个人站起来厉害的顶撞了希腊哲学的思想，厉害的顶撞了人把信主的事情仅仅留在学识的知识的里面，而失去了灵性的光景。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这个人在这一件事情的抵挡和征战里头遇到了极大的痛苦，但是极大的痛苦中的他还得胜了，他把真理摆在我们面前，好叫我们有一个的路能够继续往前去。到了最后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却遭遇到罗马帝国的逼迫，这一个的逼迫是用外面武力来的。使徒保罗头一次被捉拿，以后被释放出来的，但是以后再一次被捉拿，到捉拿的时候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了他，他出自生疏，没有人站在他的旁边来帮助他，达到了极其孤单可怜的光景。在这个光景的里面，难得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血来见证他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他的自己可以被杀，他自己可以流血，他自己可以在人所看为非常悲惨的光景，但是他绝对的相信神坐在宝座上，他所仰望的是将来升新天新地里面生生心里耶路撒冷中的荣耀，因为这个荣耀超过他自己。他自己所欢喜的
不是自己到底长寿或者是短命，他是欢喜的，这是耶稣基督就能死而复活了，他自己根本不放在他心里面，他在那一个时候就会遭遇到整个普遍压迫困苦的光景中间，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血成为个强烈的见证，叫在逼迫患难中的弟兄姊妹得到了鼓励，得到了指引，而在神面前活着。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这个人多方面的筹叠，在那一个多方面的筹叠的攻击之下，神就借着保罗这个人应付了三方面各种的难处，在各种难处的里面，在各种筹叠的攻击里面，那是强烈的应付了了，不光是应付了筹叠，还把神的真理在他自己的信息中间，在他自己生活中间把它完全表明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已经2000年之后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欠着他的。如果没有使徒保罗这个人的话，我们今天对真理了解到什么呀？如果没有使徒保罗的话，我们今天会落到何等混杂和软弱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不想到主也要同样的借着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中的做见证？但是要问你我的外面的工作能够有果效，是不是像使徒保罗一样在神面前有这种势力，在神面前受到他圣灵的引导，受到十字架那个深刻破碎的工作？有没有我们学到这样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也能够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受他的破碎，受他的管理，主也会借着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中间为他做见证。所谓的这一个的缘故，我们盼望来看使徒保罗的生平。我本来是盼望在专题的里面是用教学的方式，不是用讲道的方式，所以我就预备了使徒保罗的生平的图，我想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我在有的地方呢讲到使徒保罗生平的时候要花了2个小时时间解释这个图，今天我没有办法，只能用10分钟的时间把它解释，就借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明天早上我们再开始从保罗的生平里面来看到引道与侍奉。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注意，我相信我们来聚会弟兄姊妹都是蒙恩比较久，并且有相当追求的，我相信如果你们追求主的话，一定注意过使徒保罗几次出外的行程。你看这个一般的圣经的后的图里面差不多都有，不过在这里有几件事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或许是以前你所看的参考书里头在这方面把它注意上去的。我的头一张是他早年的行程，一般的圣经里头把这一方面没有把它用图画出来，我也请大家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吗？如果有没有拿的话，这里招待大家还可以发一下。请注意这里的头一张的图，他早年的行程。我们出来画的时候乃是用方块里头一个简单的介绍，说到他在哪一个地方发生的事，这样我想我们记忆上能够清楚一点。由于事情太多，他我们看的时候不容易清楚，所以我们用小的1、2、3、4一点一点的来写到他所发生事情的重大的这些事，一共有194点，一共有194点。按照这194点在地理上来分，一个地理一个地方把它分开的，我们一共分着87处地方，所以这87个是出现的，就方块的里面1、2、3、4，我想你们能够看得见啊。头一张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左边的上角是第一，那它是在大树那个地方所发生的故事。第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它的左边下面的，那是在耶路撒冷的，我们就看这样的话发现它的行程图到底是如何，这个能够看见一点。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保罗在加拉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是在他母腹里把它分别出来的。这一个对我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神的工作不是单单到我们得救开始，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神的工作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因为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像保罗一样的，他没有得救之前所经历的事，是神所准备的，为着以后能够被神所用。Thank you.